所以543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听完你的节目之后，麻烦自己要上世宝灼灼上面去找占星老师贺仙慧帮您算算你的天赋在哪里。
哦，对对，帮我帮你找到你的耀眼的地方在哪里，闪光点。
谈家庭太沉重，谈传承太心累，谈金钱太俗气，还是了解543吧。好久不见，我是吴家靖，欢迎大家收听靖聊些543。这一次呢，我们很荣幸在龙年呢邀请到我们的重量级贵宾。这位贵宾呢，他有多么的重量呢？就是大家以为我是跨界女王，但是呢，我在他面前可是要甘拜下风，然后跪上三颗头哈。因为呢，这位同业好朋友呢，他呢有几个多重身份，一个呢是资深媒体人哈，然后再来就是珠宝设计师，然后还有占星师，然后还是世宝灼灼这一个品牌的创办人。所以我们这次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贺仙慧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请仙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家靖好，今天很荣幸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然后我叫贺仙慧，是世宝灼灼珠宝与占星的创办人，今天很高兴。大家好，
我要跟仙慧说一下，跟仙慧坦诚一下，我看到世宝灼灼这个品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害羞，又吓一跳，然后又犯了个错误。我一直以为你生了四个孩子，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奇怪，媒体人怎么有时间生四个孩子呢？因为我们有朋友是生了四个的
，对对
对，所以我一直不好意思，想说奇怪，你怎么那么有时间，又有那么多重身份，然后又生了四个孩子？
哦，没有没有，其实是我是两宝啦，我有两个小孩，然后还有一只宝是我的松狮犬。它是第三宝，然后珠宝才是第四宝。
哦，原来是两宝是儿子，一宝是狗狗，
对，
另外一个就是珠宝。
对对对，
所以四宝灼灼。那灼灼这个字呢是怎么来的？
灼灼这个字是，其实当时我在想就是品牌定位的时候，我是就是想到那个诗经里面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来宾有多么的有知识有水平。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随便翻一翻，有点像翻字典的概念，有没有？就这个了。对，没有
算过命就对啊。你自己珠宝那个占星是算过吗？
占星是，其实四宝当时是人家算过的。对，但是他就说我适合四这个数字。
哦，
对，
是是是，
所以就四宝。因为我其实去算的时候，我说啊，我明明就只有两宝啊。他说那没关系，四比较适合你，你自己去想另外两宝是什么。然后明你今天还没有问，别人都会问我另外一件事，就是那老公不算四宝吗？
我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还好你自己先讲出来。
对对，没有，他排在第五。没有，他在我心里是第一。
下个品牌就叫五宝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老公是第一哦，大家记得。
麻烦那个仙慧老贺先生，不能讲贺先生。
对对对，胡先生，胡先生。
对，麻烦胡先生一定要帮我们听一下，你是心目中的第一宝，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
没错。
所以灼灼的来自于《诗经》。
对，就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就是我觉得是希望，其实也跟我想要传达给大家，我就是希望这个品牌可以让大家由内而外是闪亮的。
说到闪亮这一点啊，我就非常的喜欢你的网页，你网页上面待会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靠自己可以打造出你的网页啊。但我要先讲，我看到网页上面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他说看见你的好，看见每天耀眼的自己，我好喜欢这一句话。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本来的就是这个品牌在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只有珠宝，那我其实是在去年重新再定位，然后把品牌再重新改了一个名字。那我当时就是想要把占星加进来，那很多人就问我为什么啊。
对啊，为什么占星跟珠宝一定要在一起？
对，其实我后来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因为其实我在占星，我去年就开始帮人家专业占星，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过很多人的星盘，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有点可惜，就是他可能可以在哪一个方面他可以发展的更好。或者是我会觉得如果一个人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他是不是可以活得更闪亮？
是啊，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从内而外，就是内就是我们占星，外就是珠宝，可以让它更闪亮，所以才叫这个名字，然后也 把这两个加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543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听完你的节目之后，麻烦自己要上世宝灼灼上面去找占星老师贺仙慧帮您算算你的天赋在哪里。
哦，对对，帮我帮你找到你的耀眼的地方在哪里，闪光点。
那知道自己的那个天赋之后，那跟珠宝在一起的结合就是希望他们耀眼加耀眼这样。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耀眼，而且我觉得是那种自信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更不一样，就是不是只是外在堆砌而来的一种耀眼，而是你真的是从内发出来的一种耀眼。
对，事实上我要跟我的粉丝朋友们聊一下，因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就非常想要邀请仙慧来我的节目，当时我们还在小咖啡厅里面聊了很多他自己家族的故事啊，哈，他成长背景，为什么他可以跨界转那么大这样。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来问问仙慧，就是我听说啊，你本身对珠宝的兴趣是来自于是有个渊源的，你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渊源是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一个很喜欢珠宝的女性，
是，
对，然后她，但是我当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嘛，她就是不会这样很多。但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住在有点像眷村，那时候眷村还没有拆掉的时候，它是一个平房，然后我就会到一个房间里面，它有一个盒子里面
珠宝盒
打开来，就是那盒子外面是锦缎，然后打开来里面有镜子，然后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好漂亮。对，当然长大以后才知道其实里面东西也不是那什么很贵的，但是奶奶就是喜欢那些很闪亮
闪闪亮亮的。
对，然后他一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经过战乱的人。
你们是从奶奶是从 哪一省回来过来台湾？
我爷爷奶奶都是湖南人。
哦，是湖南人啊。
对，然后我爷爷是军人，所以他们就是都是经过战乱来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对于就是颠沛流离有一种警惕性，所以他一直都终其一生都非常爱买黄金。
哦，我正想问呢，怎么不是带黄金来台湾？
对，那时候还没有钱买啊。
是是是，
只是后来他只要有钱，他就会说我要去买个金坨坨。对，他就
金坨坨，
对，
湖南人的说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湖南话，但他就说他要去买个金坨坨，就是他存钱就是要去买个金元宝。
是是是，
然后他就很常去我们家附近的珠宝店买金元宝。
哦，
对，然后他一直念兹在兹，就是他觉得我20岁的时候，他就应该要送我一个珠宝的礼物，
是一定的。
对，他觉得这是好像我成年了，
成年礼。
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他就带我去那时候辽宁街的一个珠宝店挑。
啊，真的啊？
后来那边都拆掉了。对，那时候就带我去挑，然后今天我也有带来，就是这个。
啊，真的，这是古董吧？
对，就是我20岁的对，然后那时候还在讲说，哦，对，就是我姐姐还有姑姑，大家都有去嘛，就说哦，要挑这种比较就是不会退流行的款，对，不要太就是太怂啊。
所以说这个的话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就我20岁啊，不小心讲说我今年45岁，
你看你我设了陷阱，你就答出来了，
跳进去，对，就是这25年啦、啊，就是我25岁的时候，
真的不退流行哎、欸，到现在也好适合
对、啊。
结婚的时候、
啊、而且我都没有胖哦。对，有胖然后瘦回来了。对，
胡先生没有把你喂胖。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那时候他就是送给我的，
很有纪念性哦。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忆吧。
是，
对，
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曾经跟我说，他说珠宝对他来讲，因为他是一个很爱买钻石的人，他只要一赚钱就一直去买钻石，或者是买各式各样的玉啊。他跟我说，其实对他们这些企业人来说，其实买这些他以后可以当嫁妆给女儿。那当嫁妆给女儿的好处是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可以节税，因为呢、不便缴遗产税嘛，所以这些珠宝啊、钻石，他直接可以继承给他的孩子，这样。
嗯，然后有道理，
有道理，对不对？
对。
所以说，奶奶，
我奶奶应该没有这么有钱，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告诉那个听众朋友，就是告诉大家说，事实上买珠宝啊，买自己让自己闪亮之外，它其实某个程度啊，如果你给你的小孩，它就是一个传家宝，而且甚至它其实是一个很好不用被国税局查的一个好的使用工具。
对，而且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在对岸有很多人是把珠宝当做洗钱的工具啊。
对，你就是正好那个讲到了我的第二个朋友。他呢平常他是在 中国那边就是做就是做艺文工作者，但是后来其实很多钱都没有办法带回来、嗯、他其实非常爱研究玉石宝石这样、嗯嗯、所以他在大陆买了好多好多之后，然后慢慢的移回台湾，然后就卖给朋友，所以其实中间的利差可能有十倍或者是五倍之类的。
对，而且其实大陆也有很多人，他们是直接比如说我就买一个5克拉的钻石，嗯，就戴在手上出海关就去美国啦、嗯、然后去美国之后再找人卖掉嘛，而且他们都是找、嗯、比如说有开证书的、嗯、所以那个变现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是，那仙慧能够跟我们聊这么多关于珠宝鉴定的事情，是因为仙慧呢在我心目中不只是一个伟大的跨界女王，她的跨界每一个都是有证书有执照的哦，像是珠宝设计师这个执照不是随随便便考出来的，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当初考照的时候你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够挤出时间来把这一张证书拿到手？
我考的是 GIA 的研究宝石学家的证照，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两个选择、嗯、GIA 的选择一个就是你去学校读、嗯、然后大概要半年、嗯、然后我那时候的价格应该是50万要考到，要50就是学费。对，但现在应该变60万，因为 GIA 的这个学费每年都在随通货膨胀而调整。
我的妈呀，考一张照要50-60万。
对，但是呢我那时候一方面没有时间就是停下工作半年去学校念，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真的很贵嘛、嗯、那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说你是远距教学，就是你有点像函授，你买资料回家读的话会比较便宜、嗯、
是，
所以我就非常的心动，觉得那我干脆买回家念好了。对，于是
那有办法自己念才行。
对，那我觉得当时主要就是要克服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仪器、嗯、就比如说我们需要显微镜啊那些的、哦、对，所以我是运气很好，我在美国的 GIA 的网站上，他那时候有卖一个 student kit， 就是一个学生教材包，然后直接从美国寄来。哇塞，里面就有显微镜，有所有就是 GIA 检定宝石基本要用的仪器都有，而且还不是很贵，然后后来就没有卖咯。
真的吗？为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可能有点难寄送。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卖了，就反正后来就没有了。对，但我运气非常好。
运气很好。
对，然后当时就是先想说好了，那先念念看，所以我就买了一门课，它是可以一门一门考，因为它里面有好多课嘛、嗯、一门一门买、嗯、一门一门读、嗯、一门一门考，所以我考了一门以后就觉得我非常喜欢、嗯、我终于找到我真命要做的事业了。对，然后我觉得是因为真的很喜欢，所以才会愿意就是熬夜啊、嗯、就是我记得我有段时间、嗯、每天就是下班以后就是回家把显微镜拿出来看宝石、嗯、写宝石的那个他需要有一个报告，就是他一盒有20颗、哦、然后每一颗都要写一个研究报告哦，然后就把他所有数据做完测完写报告，然后送回去给 GIA 打，就是改答案然后再送回来，而且他错了他不会告诉你错哪里哦。
对，但是问题是你到底在写什么报告，譬如说这一颗玛瑙你写的报告是说他的这一盒裂痕这么长，还是到底里面要写什么报告？
他主要就是比如说他要测他的折射率啊、
哦、
主要是测折射率，然后测完折射率你要、哦、看他比如说他是什么颜色啊、嗯、然后什么比如说它的切割啊，就是它有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嗯、你要把这些数据全部填上去、嗯、然后最后你还要判断它是什么、
哦、
比如说它是一颗蓝宝石、嗯、然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它是仿造还是什么，反正它就是有一个流程要测出来、嗯、要写。
那几乎他寄过来给你的一定都是假的不是吗？
对啊，里面有真的啊，
真的假的？
里面也有真的，里面也有真的蓝宝石，真的红宝石，也有假的、哦、所以你要用显微镜去看啊。
哇塞，我觉得这个
工作就是
这个好有趣哦，你不觉得很像柯南和侦探吗？
是啊是啊，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只是说刚开始会很痛苦啦、嗯、而且刚开始他老师回来还会告诉你说你错哪一颗、嗯、然后答案是什么，最后他不会告诉你答案、嗯、他只说你这一盒有错、嗯、或者是比如说第几颗错了，然后你要自己去想他到底错在哪里、嗯、
那你有没有同好或同学可以一起讨论呢？
没有啊，就是因为每个人拿到的 盒子的就是都不一样。
是对，那所以你在台湾没有另外找 GIA 认证过的那些老师们去问问，都没有人可以当你的那个顾问这样？
应该说如果你要问你就可以问 GIA 就是学校里的老师、
哦、也是
或者是对，但是有啦，我们还是有一群同学，我们是一起去，因为他就是这些检测的流程你要先去学校上一个5天的工作坊你才会做。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工作坊的同学是大家 是有一个群组，然后我们会彼此交流，
对对 对,
对，然后会一直哀嚎，就怎么办，我看得好慢哦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对，当时还是会大家一起，所以你那天来看我展览有两个同学，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当时认识的同学。
哦，这样子啊、哦、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哇，我都不得不说，上次的这个记者会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在几天之前呢、先会他办了生平的第一次个展嘛，
对对对，
那个个展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真是人山人海，全部都是亲朋好友之外呢，全部都是喜欢仙慧而且很羡慕他，然后又爱仙慧的这个珠宝的这个设计而来的人哦。然后其中仙慧真的很棒，他也帮大家找来了化妆师哦，然后帮大家化上美美的妆之后，能够佩戴他设计的这个专属的这个珠宝，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贴心哦。当初你怎么想到要这样子让来宾有这种特殊感受？
一方面是哦，你那天有去化妆吗？就是
我没有啊，
那位陪你姐，
因为我负责聊天就来不及
，
我把化妆的时间
留给
别人其他姐姐们。
因为那位陪你姐，我其实是她化我结婚的妆，然后一直都跟她很熟，然后她其实帮很多大品牌都做这种就是顾客日的活动，
对，
就是说这一天他们都在化妆，然后顾客就是来然后化漂漂亮亮去拍照所以其实我以前有参加过他的活动他还在品牌化妆品的时候我有参加过，
很有意思，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很棒啊，
很棒，
哪个女生不是希望自己漂漂亮亮拍照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我要说我们那些平面记者的那个媒体人我们平常出去采访或者工作其实都没有时间化妆，因为大家都很忙，结果那天我看到经济日报的一个静文姐姐画得这么美之后，我真是惊为天人。
对，然后我其实那天好高兴，就看到好多同业，我觉得都画得很漂亮，
画得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平常大家忙于工作，真的疏于打扮，然后把自己装得美美之后，真的让我看到所有闪亮的自己。
对，所以我其实那天也很高兴，大家可以喜欢这个活动，然后变得漂亮。
之所以办个展的原因，是因为想了多久？
其实个展大概筹备全部大概一年我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决定我要办个展那我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觉得珠宝这个东西在网络上行销是可以，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去碰到它
实体的体验，
对，那才会真的带给你感动跟激动吧。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品牌成立这么多年，我也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
是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设计珠宝，但他其实不太知道我是设计什么样的珠宝，
对
对，那真的办了展览以后，我觉得大家就会比较知道对，然后也跟大家说有这件事情，然后我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的这个意思，
是是是是是，有我们其实大家我觉得这你的故事让我想到小王子，小王子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当你真心想要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缘分，我们今天邀请到仙慧来到这边，也是希望说仙慧来分享他如何怎么样子从一个资深媒体人之后跨界，然后呢跨界还不是普通的跨界，他是真正的拿到执照啊。其实这张执照并不像仙慧说的这么容易啊，他是轻描淡写的讲过去这样，但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有身边有两宝要顾的之余呢，他还要忙着他工作，然后还要把证照好好的去研究把它做出来，所以其实这中间付出的心力不足以外人道也这样。那我真的也是希望说先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当你真心在追求一个梦想的时候，事实上你只要愿意做，你只要实践它，你就能够达到你的梦想。那最后节目已经这一集节目快要结束，可不可以请先会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如何在自己的星盘上这个可能蛮难的，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珠宝，你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大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哪一些人其实哪一些蛮适合他的，有一些人可能没有佩戴珠宝的习惯嘛，那对于那些不太佩戴的他想要尝试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与其从星盘上来说，我觉得更适合的应该是从你佩戴习惯来说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他很忙， 那我觉得比如说戴耳环或胸针，
嗯，
那你要如果你要做很多家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你的。
是，
对。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人非常容易忘记东西，
掉东西，
那我会千万建议你不要戴戒指就是会很容易忘记对，那说我觉得
手环也不行吗？
手环可以，但是手环比较适合是那种就是扣住的、
哦、
不会掉下来的。
是，
对。那有些人很喜欢比如说去厕所洗手的时候就先把戒指拿下来放旁边、哦、然后就忘在厕所
就完蛋了。
对，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丢三落四请千万不要戴戒指这一类那我觉得耳环跟胸针或项链就比较适合你。
那问题是有一些人他不穿耳洞的，这些人真的好苦恼，他们应该怎么样子佩戴一个自己喜欢、
哦、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耳环的设计，它可能不是只是传统的假的，它可能是扣在耳骨上的啊、
嗯、
就是很多新的设计你可以去找看看、
哦、
那我觉得这些都会蛮方便的。
嗯嗯，
对。那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的佩戴习惯、
嗯、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分比如说你是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嗯，
对。那我觉得颜色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是要看你喜欢什么颜色，然后怎么样的佩戴习惯。我觉得这个是，当然这个可以讲大概一天一夜
讲不完了。尤其我就想要讲到颜色，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也不知道自己特别喜欢什么颜色或什么数字。其实我觉得先会创立的这个品牌告诉我们一件事，真的每个人都要来问问自己，每天都要问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
对，而且我觉得你也可以多试试看，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配在你身上是特别亮眼。
就像老公或男朋友要多多试，是不是？是，
这我没有讲。
找男朋友要多试几个
啊？对，这倒是，这倒是。
试到你最爱的那个，再跟他结婚是吗？
对对对，我会跟我儿子说，对，千万要好好谨慎挑选，对，
挑选女朋友。
对啊，这是影响一辈子的事业。
挑选另外一半，
对对
对,
对，
多挑多选，
对，眼睛睁大，
找到你自己最爱的那一个。
对，没错。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待会我们还有比较有趣的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谢谢，
谢
谢仙慧，好，拜拜，
拜拜。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追踪、留言、分享五颗星评价。尽聊些543，我们下次见。